好，很好。不知道的人赶快抄起来，对。那三个礼拜我不在哈，我要去莫斯科，有一个那个叫做丰盛神学院，去那边开那个密集班的课，所以上个礼拜不在。所以大家记得这一点哈。我们班有同学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上帝交代挪亚要造方舟，跟上帝跟挪亚说要进方舟，中间差多久时间？那我们上课的时候两个时间啊，那他认为那个时间不太对哈。不过他的想法很有意思，所以我想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也鼓励大家要有一些独立的想法。你不一定牧师讲的你都要接受哈，因为有一些是猜的，知道吗？那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是一个事件。创世纪第七章七节到第五节，这是另外一个事件。那这两个事件呢，在圣经是排在一起，就第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接着第七章，其实这是两件事。那么第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写的是造方舟，对不对？上帝跟挪亚说，我要用大水把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人还有所有的动物都要把它消灭掉，那你要造一条船，因为不只要救你，还要救那些动物。这是跟他讲的是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那到第七章第一节，上帝说好了好了，要收工了，因为我要开始下雨了。那么你现在开始呢，就是不是造方舟，你要进方舟，而且你要把那些动物把食物都放到方舟里面去，因为过七天我要下雨。所以这个呢是进方舟。好，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从造方舟到进方舟中间隔多久？那就是挪亚造方舟的时间，这样对不对？因为六章十三节跟他说你要造方舟，挪亚就开始好开始做。因为六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跟挪亚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开始做。做到第七章第一节，上帝说 OK 够了，因为我要下雨了，过七天雨就要下来，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造方舟，你要进去，而且要把动物啊食物啊准备进去。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好吗？第六章十三节，第六章十三节其实一直到二十一节都是上帝讲的话，对不对？这是上帝一次讲很长的话。上帝跟挪亚说还有血气的尽头到了，好，你要用什么材料做一条船船是多大多宽多高，然后船上面要有透气孔分几层上帝跟他交代说怎么做那一条船。那做完了呢，讲完了呢，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上帝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好，他就是乖乖的照上帝讲的去做。那做了做了做了，那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好像两个连在一起，其实没有连在，这中间就是挪亚造方舟的时间。那所以第二次上帝在开口的时候呢，已经方舟造好了，所以耶和华就对挪亚说现在要进方舟，对不对？现在不是造要进方舟，那所有的动物要带怎么样带进去，那准备食物放进去。好，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所以这两个好看起来一样，可是其实内容不一样，一个是造方舟，一个进方舟。问题是这两个差多久？这是挪亚造方舟的时间。那我跟你们讲的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四十天，这是第一个理论了。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讲第六章十三节到第七章一节隔多久，圣经没有讲，圣经就是把它两个摆在一起。那我们猜造一条船应该要一点时间吧，不会同一秒钟讲完就马上掉下去，还没有造船啊，对不对？那个时间要多久？第一个说四十天，那这个四十天呢是从后面算回来的。那因为那个下大雨的时候呢是二月十七号，第七章的十一节，那里提到六百岁二月十一号，对不对？二月十七号，好，那一天呢就列开始下大雨哈。那上帝跟他讲的时候是说过七天，有没有？第十节讲到过了那七天，有没有？ 那第四节讲再过七天，所以呢，第七章第一节呢，那里讲过七天。那第七章十一节说六百岁二月十七号，所以讲四十天的理由是说，从二月十七号如果往前推四十天，再往前推七天，刚好是一月一号，对不对？六百岁一月一号跟他讲说过七天，过七天就是一月一号或是八号，哈，就是过七天一月七号，啊，一月七号再过三十天就二月七号，再过十天就二月十七号，了解那个意思吗？起来就是四十天了，就是这样凑回去的话四十天。那因为洪水也是淹了下雨下了四十天，那上帝好像对四十天有好感，所以我们猜四十天很好，因为刚好是六百岁一月一号，这样看起来比较完整嘛，哈，就一月一号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这是第一个理论。那他根据就是后面有四十天啊，圣经常常喜欢用四十天啊，那算回来刚好是一月一号，这是第一个理论。第二个理论呢，是说一百二十年，这个差很多哈，这个根据是第六章前面的这个第三节，就是耶和华说，耶和华后悔，耶和华对挪亚说，他们当作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那么第六章的第三节，耶和华说，人属乎血气，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有多少年？120年。好，这是上帝讲的，说人已经气数已到，他已经恶贯满盈，但是呢，我还给他们一个恩典的机会，这个恩典的空窗期呢是多少？120年。所以让挪亚有机会跟他们劝告说要悔改啊，如果悔改，也许神还会改变他的心理，说不定就是给他们120年的时间，可是人没有抓着这个机会，所以120年用完了，上帝就下大雨。所以他是根据第六章的这一节来推算说，可能是给挪亚120年。我个人比较接受是120年，因为那条船太大了，40天要盖有一点困难。那有人甚至讲说，就挪亚从种树开始，种那个割毁木，种了树要多久才会长起来，然后要种多少树，然后才有办法弄那么多木头，有人还是去算那些东西。好，那我们的同学他说他根据是根据他有根据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节，第十一章第十节那里提到挪亚的儿子的岁数，对不对？这里提到说洪水以后两年，他的老大是多少岁？100岁。好，洪水以后两年，三就是他的老大100岁。好，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最后一节，挪亚什么时候生儿子？几岁？500岁。那这个可能一个 rough 除非他生三胞胎，如果你严格来讲的话，挪亚500岁就生了象寒啊，或闪寒雅虎，你说哦，他一次生三胞胎，你可以这样讲，或是说他500岁开始生闪，然后后来不晓得几年再生寒雅虎，因为他们都用算老大算，其他后面都不太算什么时候生的，你也可以这样讲。那不管怎么样，闪是洪水后两年是100岁，所以那洪水是挪亚600岁那一年来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600往前推100岁的话，500岁生孩子的话，那闪呢，在洪水那一年呢，应该是102岁啦。如果严格来讲啊，洪水后两年嘛，因为他500岁不是生老大，老大是闪嘛，哈、哦，生闪嘛。那他600岁的时候，应该这个闪应该是100岁的啦。好、哦，这里也有差个两年啦，不过那个我们说啊，不计较了，好，没关系，反正差不多这样子。那我们的同学他的意见是说，那如果说120年的话，那表示挪亚开始盖船的时候，一个儿子也还没生，因为他是500岁才生闪嘛，生老大嘛。啊，你说120年前，那就是他跟他老婆两个嘛，哈。所以对这三个小孩来讲，他们一生出来，他爸爸已经在盖那一条船了。他说应该让小孩子也有机会听到上帝跟爸爸说要下大雨，然后让小孩子有机会参与这个盖船，这样才比较对吧，小孩子出来就船就已经在盖了。我说也可以啦，如果你这样想也可以，因为圣经并没有明说是哪一年啦， 那这个就在120年跟40年之间，你自己要找一个时间，看你要给那个孩子几岁的时候开始盖船。啊，这里就很 free， 就是说他抓的定点，一个是120年，一个是40天嘛。啊，这个 range 很大。那中间你可以看摆在哪里，这个我们就很难在圣经再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支持说，啊，是大概几年。不过这个只是好玩哦，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圣经有很多地方呢，它是含糊带过去，它没有清楚的交代。如果你要一定要清楚去弄的话，你要用一点你的想象力跟你的那个什么，你的创意来想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啊，可以，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那甚至你可以想到第四个答案都可以，因为只要圣经没有明讲的地方，我们就容许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揣摩，知道吗？那刚才那个120跟40，那个也是他们的揣摩，是圣经学者的揣摩。他们抓着圣经一节圣经，然后就说根据这个，所以应该是这样。可是这个也是他想的，圣经并没有说第六章13节到第七章一节是隔40天或是120年，没有。好，有很多是这样的东西。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地理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地点哈。我们看第八章。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八章第三节，我们说上帝纪念被关在那个木头盒子里面的那个挪亚，还有那一些走兽牲畜，上帝就叫风吹地，水就落，水就退，水就消。好，我们今天看第四节，这个是成为今天圣经考古学还有很多认为挪亚一定有的人呢一直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船停在哪里。那圣经怎么说？我们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好，有没有这个山？有。在哪里？也有地方。问题是那个希伯来文呢，原来的时候是没有母音，只有子音，所以那个亚拉拉其实就是 RRT， 就这三个字。那个山在希伯来文是复数，中文就换不出来，英文就换出来，是亚拉拉地区的山。比如说我们说台湾的山，那阳明山也是台湾的山，阿里山也是台湾的山，玉山也是台湾的山，这样了解吗？这些都叫做台湾的山，台湾是一个地区的名字，所以亚拉拉其实是一个古代的帝国的名字，是在亚拉拉里面的山区里面停在那里。那我们就不知道那么多山是哪一个山。今天呢，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有四座山被当作是可能是方舟停的地方。那我有去做了一点功课，现在呢我们来让大家看他们的那个研究的报告还有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方舟，差不多1950年代吧，开始就很多人在找，开始我们有一些科学的仪器可以帮我们去探测高山的时候，因为那个亚拉拉山真的太高了哈，到现在没有人爬上去过，很不容易的，很危险哈。那个地方住的人也很凶，叫库德族。你们叫库德族吗？就是哈山有很多毒药，把他们杀一大堆那个库德族库兹。裤子是很凶悍的哈，可能是那个蒙古人的后裔吧，我不知道哈。很多人都很怕他们。那库德族住在那个山区，那个是在很多国家的那个交界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圣经是这个字的哈，这个是一个起因的哈，这三个字是 RRT。记得齁，希伯来文是从这边念过去，不是从这边念过来，呵呵，不要搞错齁，这是 RRT 齁。那 RRT 呢停在亚拉拉山上，那这个阿拉拉这个英文呢就叫阿拉拉，那我们看它英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 On the 17th day of the 7th month of the ark came to rest on the mountains of 阿拉拉。注意这个齁，所以不是 mountain of 阿拉拉，是 mountains of 阿拉拉，所以是亚拉拉地区的山，一群山里面的哪一座山我们不知道，就是在亚拉拉山区啦，你可以这样讲 mountains of 阿拉拉。这个阿拉拉呢，这个他们认为 希伯来文开始并没有 A， 这是后来加进去的母音。其实在古代没有一个王国称作亚拉拉，有一个王国叫乌拉图。啊，对，乌拉图呢，它的母音拿掉呢也是 RRT。啊，那个乌拉图帝国刚刚就在那个古代近东文明发展开始的那个地区，就是两河流域的上游哈。那所以呢，大部分的学者目前同意说，亚拉拉山应该是乌拉图帝国的山区。那么你们有兴趣的人哈，可以回去把这个抄下去，这个 http 啊冒号哈，大大 /www.noasarchsearch.com 哈，对，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我今天晚上所有的资料哈，他们把所有最新的研究的资料都放在这个是那个亚拉拉山的那个照片哈，啊，这个是那个乌拉图帝国的地图，等一下我会再更详细跟你们介绍哈。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帝国啦齁，叫乌拉图帝国齁，乌拉图。啊，刚才那个图呢我们把它放大，啊，看一下，注意看齁，这里有三条河流，这里有一条河流是这样下来的，对不对？那这条叫什么河？看得到这个字吗？尤法拉底河 Euphrates。然后这边呢有一个三叉的，然后再下来，这边有两叉下来，这一条呢，好，这一条是 Tigris， 所以呢，这个就是巴比伦帝国的那个上游。巴比伦帝国是在中下游哈，所以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的这一块山区，很高的山。那么这里还有一条河，我们平常不太熟悉的，叫 Anasax。这个Anasax 呢，是另外一条河流。所以你看看，这个帝国刚刚是三个大河的发源区的高山区啦。那这里面有很多山，很多山哈，哦。好，那这个帝国呢，我们今天可以画出来它的版图，大概是这样。这是乌拉图帝国的版图，里面有三条大河流，古代的有名的大河流哈，哦。那这个是黑海，那这边呢是里海，那这里有一个 Van Lake， 这里有一个 Urmia Lake 哈，哦。这两个你们就还稍微记一下。那这个红圈圈一点的这个就是亚拉拉山，那这个画了一点好像山这样哈。哦，这里还有一个叫库蒂达，这个是另外一个山，叫其实应该按他们的话叫 Judy 的哈，我们英文这样叫库蒂，其实 Judy 这个 Judy 山，这是阿拉拉山。那另外呢，在这个阿拉山南边点，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后来被认为在这个以外这个地方，这个是伊朗这边哈，也有人认为有另外一座山，所以目前的那个 candidate 有四座山哈，比较有名的大概是亚拉拉山跟这个 Judy。 那这里有一个啊，等一下我会跟你讲，那个名字比较长哈，哦。这里有一个比较南边的这个地方。那，啊，另外呢，在这个以外，在伊朗还有一个最近被认为可能是挪亚方舟停的地方，这是 Mountain Arara， 真的有一个叫亚拉拉山的哈，哦，目前还是叫这个名字。这是 Judy Mountain Judy， 这两个是被提出来当做 candidate， 就是大家在争辩哈，哦。好，那用今天的地图来看。这一个是乌拉图帝国，今天呢已经没有了，被波斯灭掉了哈。那今天呢分属于 Turkey 哈 ，Syria、Iraq、伊朗，还有 Russia、Georgia、Armenia， 还有一些小小的国家哈。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一块绿色的这是土耳其 Turkey， 那你再注意看一下，亚拉拉山刚好是在土耳其的最东边突出去。是他管的啦。那这个 Judy 也是，哦，这个画的不太好，应该是在上面一点哦。Judy 呢也是在它里面，知道吗？所以这两座那个 candidate 还有南边一点呢，也在它里面。所以呢 ，Turkey 呢至少挪亚方舟的山呢，它管了三个了，只有一个是在伊朗哈，在德黑兰的西边这边，这边有一个哈，哦。那这是土耳其，这个是叙利亚。稍微有一点影响，叙利亚，所以叙利亚人呢要逃难，也可以从这边跑到亚拉拉山哈，哦。这是现在美国在那边打的要死要活那个伊拉克到这里哈，哦。所以你看这个 Judy 这一个山呢，刚刚是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呢三国交汇的点，很靠近那个国界哈，哦。那这一边这一块就是伊朗，那伊朗呢 刚才讲过德威兰这边呢，这边在这个帝国的旁边，这里有一个山，最近也被提出来，可能好、哦。那伊朗呢，就到这里，很靠近这个亚拉拉山跟这个我说另外一个哈、哦，这是在这个交界这里哈、哦。那再来呢，这一块很小的，这是一个小国了。那时候苏联有很多小国，现在都独立了，因为苏联解体了嘛。那这个叫做纳吉万，一个小国，有一个大一点的这个国家叫阿塞拜疆。亚瑟拜然啊，有没有？你们听过这名字？阿塞拜疆在这里哈、哦。好，其他我就没有画颜色了哈、哦。上面这个黄色的部分是 Russia， 是苏俄俄罗斯的。那这个是 Georgia 乔治亚国啊，这个是亚美尼亚，啊、哦，亚美尼亚、乔治亚、这个 Najivan 这三个国家哈、哦，还有 Turkey， 刚好就是亚拉拉山。亚拉拉山最靠近的其实是这个啊 Najivan 跟亚美尼亚跟 Turkey 那阿美尼亚人呢，在他们的国家也可以看到亚拉拉山、哦、看到那个很高很高的山，这样。这是 Russia， 这边是里海，上面是黑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现在是也是一个很多国家哈、哦、挤在一起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库德族住在这边，所以 Turkey 政府很少花给你签证啊，你说你要去那边登山，他不花给你签证，那是多事之秋哈、哦，所以。不喜欢人家去。那最近的研究呢，都是用人造卫星研究的。人造卫星已经可以在太空，可以把那个地球上的东西哦，可以分析得很清楚，包括元素，包括什么。他们那个卫星摄影哦，所以不需要去踏在那里才可以知道那个是什么。他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那种高空摄影的技术去做这个研究哈。好，这个是那个卫星图哈，从上面照下来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四个那个在德黑兰旁边的那个第四个山在这边，那个湖啦，那个乌米尔，这个另外一个湖。那这边这个是里海，那这边黑海在上面哈、哦，这个亚美尼亚。那这个是亚拉拉山，这个是南边的另外一个山啊，这是 Judy 是在这里哈、哦。那我们这是 Iran Turkey 哈、哦，土耳其，这是 Iraq。那叙利亚在这里哈、哦，叙利亚一点点在这边哈、哦。那。这是 Najivan， 这是 Lake Van， 这是 Lake Urmia， 这个山就是今天的主角了哈、哦，亚拉拉山，它的南边都80迈吧，很靠近这边伊朗跟土耳其的边界这里呢，这里有另外一个叫杜鲁比纳，这个杜鲁比纳等一下我会介绍，这个很低的山，可是因为有一个那个探险家呢，看它那个很像一条船，所以他认为是那里哈、哦，就是杜鲁比纳。那下面这个是 Judy 就在叙利亚、伊拉克、Turkey 的那个一点点尖尖的那里哦，英文打 Judy 了哈，他们说他们应该念叫 Judy。这个是 Sunayman， 这是伊朗里面的被提出来可能是方舟艇的地方。所以目前呢，如果你相信挪亚方舟是历史事实，那一定要找说这条船在哪里。目前有四个山被认为可能的山头，就是这四个。那大有三个是在土耳其。最东边有一个跑到伊朗哈、哦，那你大概有这样的印象。那我们介绍第一个，这是 Mount Ararat， 这个是照相出来的亚拉拉山啊，它有两座，比较大的这个叫大亚拉拉山，啊，一个比较小在旁边，这个叫小亚拉拉山啊。一般来讲的是在指这个大亚拉山，它是一个火山，可是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记录过它有爆炸，所以可能是很早就死掉了。可是那它那个成分是火山岩的哈，是熔岩造成，所以这是一个火山。它的高度是16954英尺，所以16900差不多17000啦，17000。这是四座山里面最高的啊。它很峻哦，听说它的 mass 哈，它这个整个山的那个体积是全世界最大的山了、啊。我不晓得对不对，我从那个Wikipedia 他查到了，他说高应该是喜马拉雅峰最高了哈，但是 mass 就是说那个。体积啦，就它整块山块是很大块，一大坡的去啦哈，这是它。那么它是这应该都一个啊，乌拉图帝国的最高峰了，哦，乌拉图山区里面的最高峰哈、哦。这个大亚拉拉旁边还有一个小亚拉拉哈、哦，那这个是那个1949年呢，以前都没有看到船在那，因为整天都冰天雪地啊，没有人看到有什么船。可是1949年美国已经开始有那个飞机齁，全世界飞，你听过那个幽灵飞机那个 U2 吗？ 他们会很高，会很高，有没有？到处去把人家照相啊，就是说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啊，他都用很好的照相机。他全挥了挥的时候呢，那个这个美国空军啊，跑到这边照这个相，哎，照到一个奇怪的东西，哎，看起来很像一条船，哦，就引起一个很大的兴趣。所以我说1950年代、1949年这个，他本来当作军事机密不公布的啦，哦，不公布啊。后来就是美国不是几年以后就会有什么机密资料要公开吗？啊，公开以后，哦，一堆人就说，哦，对对对，那个就是汪舟，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像一条船。那，啊，你看他那个，就是这个，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了哈。不过他这是飞机照，那时候还没有人造卫星了，1949，这是美国的空军的飞机哈，从天空照下来，就看到有一个好像那个悬崖峭壁哦，一个方块的那个影子很清楚了。当然他们有很多张，这一张是我拿出来给他，就他们认为这个是。那目前呢，他们把它叫做荒洲，科学家把它称作叫做 Arara Anomaly， 就是别的山都看起来只有这个地方比较奇怪，好像是有东西的样子啊。那美国藏很多这个东西，比如说有人说美国冰库里面还有一个外星人被冰在里面，你听过那个故事吗？那美国还有什么灰蝶的什么东西，他们都找到什么，就是说他绝对不要跟人家知道他是藏起来啊，这个是属于他们时间，那，啊，后来被拿出来啊，所以有人还相信。就是亚拉拉山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荒洲啊，可是这个地方第一个土耳其不给你签证，人怕没有办法去啊。第二个那个地方很危险呐，啊，整天是冰天雪地哈，哦，所以到现在好像没有人机到这里，这个只有飞机照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哦。再来，这是 Judy 的山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雄伟哦，哎，几不弯，哦，不是太雄壮哈，哦。啊 ，Judy 为什么人家会当作是呢？他名字也不对啊。是那个穆罕默德说是啊，那个可兰经啊 ，Quran 说挪亚方舟不是停在亚拉拉山，是停在 Mountain Judy 啊，所以回教徒说这是 Judy， 因为穆罕默德是说是，那基督说不是，是亚拉拉山，因为旧约圣经说是亚拉拉山哦，所以这是 Quran 知道吗？可兰经啊 ，Quran 他写的就是说啊，方舟最后是停在这个 Mountain Judy。这个在亚拉拉的西南边250迈啊，所以近啊伊拉克跟那个叙利亚的那个三角地带哈，哦。那它有名的地方是以前有一个德国的那个地质学家在那边找到一块木头，那这个有名字啦 ，Friedrich Mender 哈，哦，他在1954年找到一块烧焦的木头，用碳十四去给它定位，结果呢是4500 BC 的木头，这个就很近挪亚。方舟的年代，所以说我找到一块用碳十四可以定位是那么早的木头，所以这一块有可能是挪亚方舟留下来的一块遗迹啊，这个是好像有一点科学，就是说至少有一块木头，那块木头是不是方舟我们不知道了，不过他至少找到一块很老的木头，它是可以有科学证据，这个不是最近的，是很早很早的木头，那高度不高啦，啊，比它低1万尺，对不对？它是17000嘛，啊，这个才7000了哈，这个不是太高。那现在那个回教徒都相信是 Judy， 啊，这一个你注意看哦，你注意看从这里哈，哦，到这里，然后到这里，有没有像一条船？就是这个是很低的了哈，哦，这个不高，但是呢，它奇怪，它这个山怎么有一个？看起来就像船啊，他们甚至还说哪里是什么船尾、船头哦，甚至还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形状啊，这个是一个那个土耳其的一个 captain 他发现的，啊，他的名字就叫杜鲁宾啊，这是由发现者的名字把它命名了哦。他在亚拉拉山的南边18迈，这是我讲过那个比较靠近伊朗哦，同样在那一小块那里面，那是 Turkish 土耳其的一个 captain 哦。一个军官哈，叫约翰·杜鲁宾纳，就是这个杜鲁宾纳呢，他在1959年，他去那边啊，当兵去那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报告。那这个是安息日会有一个学者叫 Ron Wyatt， 这是一个女的，她相信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去问那个安息日会，我们教会隔壁就有安息，你们那时候荒兽当然他说就是在杜鲁宾，安息日会相信挪亚方舟是在这里，不在亚拉，亚拉它太高了，挪亚在那边爬不下来，应该还在上面哈。那两个太陡了，那这个是比较平嘛，那这个高度是最低的啦，那是5000尺高，所以很多人去观光就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哈，不是一万七那么难哈。第四个是最近的啦哈， 也可以说是最多，有一个美国一个太空人的老婆也相信这个，他们赚了很多钱都拿来投资要研究这个地方，这个是 Suleiman， Suleiman 是第四个 candidate， 这个蛮高的，在伊朗，这个也是跟那个亚拉山一样很高很高。那他是那个拜火教仙教，叫仙教吗？那个波斯教那个 Zoroastrian， Zoroastrianian 的那个圣山啊，他认为是圣山哦，他上面呢，他称作有一个叫所罗门的宝安啊，那个宝座，所罗门宝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光点呐、啊、哈、哦，很高的哦。啊，他呢，他是因为1943年呢，有一个人呢，探险家呢叫 Ed Davis， 他写报告，他说我亲眼看到挪亚方舟在那里。好啦，他这样报告，那有一个学者呢，就有一个律师啦、啊，这个 Bob Cornuke。他就拿什么呢？他就拿最新的那个测谎器去测这个人有没有说谎啊，测出来说他讲的是没有说谎啊，所以说那就是这样啊，所以他就成立一个 Institute 啊，什么 Biblical 什么 Archaeology 什么什么 Center 啊， Research Center， 那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要去挖、啊、他们造了很多像回来，那个石头造起来真的像木头一样、哦、很多碎石片，这个13000啊、哦、所以说第二高峰，这个就是他们造出来的，那个好像我们台湾那个三地同胞那个什么石板屋，那个有没有，就是石头，可是上面那个有木头的纹路啊、哦、就是这样一片一片，这个很多啦，那他就用这个做证据，说这个明明是那个木头留下来的化石嘛，因为这就木头的纹路啦，所以应该是在这里、哦、那这个到去年、哦、还组一个探险队要去证明说是在这里，到去年，那我说那个美国太空人的老婆也参加这一队，对，这一队蛮多科学家啊，蛮有兴趣去挖说是不是在这里，这个是啊，认为是挪亚方舟到今天还可以找到它的遗迹的一些人呢，他们目前争执的是他在德黑兰西边250迈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是关于这个亚拉拉呢，大概就是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哈。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第8章第4节，我的讲义哈。第8章第4节说，亚拉拉山是在亚美尼亚的南边，在我们的西北角，在土耳其东部，它是属于土耳其，记得哈、哦，它是土耳其所管的一座山哈、哦。那它的最高峰，这个是他们的字了哈 ，Vuvuzela 哈，他们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亚拉拉山哈、哦。16946 10，好，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9章37节有讲到这么一个地方哈，哦《列王记下》19章37节。这个有一个叙利亚的王，我刚才有跟你们讲说注意叙利亚在哪里，叙利亚在那个亚拉拉山的西南边，有没有，哎，那里发生一个故事，叙利亚的王哦叫希拿基利啦、啊、他跑去要攻打犹大国哦，然后犹大王就很害怕嘛，就说起来闭关自守不跟他打，然后他就外面大骂说你们的神了不起开门来打，什么躲起来算什么，一直骂到后来就上帝就不高兴说好，你这个小子骂我骂得太凶了、哦，然后就叫以赛亚去跟国王说，你不要怕，他自己会死掉，他没有办法攻破你。那不久呢，真的是他们阵里面不有什么大乱哦，自己杀自己，杀掉好多人哈、哦。那这里圣经是这样写哈、哦，35节，385页，如果是新标点，旧约和合本哦。当夜，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哇，这个很凄惨的，一个部队一下死掉185000个，说大乱，我们说军心大乱。那清早起来呢，糟糕，都死掉了。这个国王啊，希拿基利呢，就赶快拔营回去啊，赶快跑回家了，因为自己兵都死掉那么多了。那一回去呢，当然他就到他的神明前面去哭嘛，哈、哦，他到那个神的庙叫尼斯洛庙，在那边叩拜。他自己两个儿子呢，就起来把他干掉，把他杀掉，哈、哦，这是儿子杀掉爸爸，哈、哦，啊、一杀掉，当然就怕人家法官就把他抓去审判，跑到哪里？跑到亚拉拉，有没有？ 所以你就记得那个叙利亚，这往东北跑，跑，就跑去躲在那个亚拉拉山区了哈。这个是那个故事哈。那他另外一个儿子没有杀他的那个儿子就起来接续他做王。这是亚拉拉山在圣经又出现，是叙利亚国的故事。另外我们看一节耶利米五十一章，这是另外一次提到这个亚拉拉耶利米，这应该是乌拉图帝国了哈。耶利米五十一章二十七节，906，这里就提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在两个流域的比较中下游哈。那他提到说，上游的人会下来打你哈。那27节说，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那列国里面有一个国就是乌拉图帝国，我们中文还是翻成亚拉拉、米尼、亚什基那各国招来攻击他。那现在你大概就有一点印象哦，巴比伦是在两个流域的比较下边啊，靠近那个下游哦，波斯湾这边哦。然后它的上游啊，乌拉图帝国就在上游哦，就从上面顺着河流下来打它就是了啊。那这是关于亚拉拉，我们圣经能够找到的相关的资料大概是这些。到今天呢还没有定论哦。那要记得说，基督徒呢相信在亚拉拉，回教徒相信在朱迪，那安息日会相信在杜鲁宾纳，那比较现代的人相信在那个苏莱奈，就是在伊朗那边哈、哦。这个有不一样的人相信，可能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那到底挪亚的船到现在还可以留下来吗？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哦。真的有那一条船停在哪里的话，到今天你还可以去找到它的遗迹吗？那么久哈、哦，那化石到底怎么样？这有很多我们科学上还有可以探讨的问题。好，我们回来看《创世纪》第八章第四节，我们讲完了这个亚拉拉山哈、哦。第五节，水就消了，然后10月1号山顶就露出来。好，啊，挪亚呢又等了40天。开窗户，放一只乌鸦，那乌鸦呢就没有回来。他说回来晦气，因为根据一些学者说，乌鸦它可以吃那个尸体哈，乌鸦可以吃肉的，所以呢，只要那些被大水淹的动物，还有一些尸体漂在水面上，它就可以停在那里，可以吃，所以它不必回来，它出去就出去了。然后呢，挪亚想一想呢，他又放一只鸽子，结果鸽子就没有，鸽子不能吃尸体，鸽子要吃植物哈，它不是肉食。肉食鸟，所以他看一看，他没有地方歇腿，没有地方吃，所以他想一想又飞回来啊。那飞回来呢，啊，挪亚就再等7天，再把鸽子放出去。那这一次呢，鸽子晚上又回来，可是呢，他嘴呢叼了一个叶子，新的叶子，那代表呢那个新的橄榄树呢已经长芽了，就是说水退到已经有植物可以长出来。可是呢，鸽子还找不到它可以休息的地方，但是它已经可以，叼到一个叶子哈。那跟你们讲过，那个现在的世界和平的基调就是叼着叶子的鸽子是从这里来的。那个叶子代表希望，代表在大毁灭以后，就是说全世界都毁灭掉以后，那个叶子代表说我们有一个可能性的开始，因为有一棵树，有一个橄榄树已经长出绿芽，是hope，是代表和平有盼望的意思，所以。只有一只鸽子还不算，还要咬着一个新的叶子的鸽子。那鸽子代表和平，可是那个叶子代表叛乱，代表一个新的可能性开始哈。好，那这个鸽子又回来了，然后再等7天，再放鸽子出去呢。这一次呢，鸽子没有回来，因为呢，连山谷都干了。鸽子他们说，鸽子是住在山谷，他们说山谷中的鸽子。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哈，以西结第7章16节，以西结第7章16节，927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圣经是927页，这里提到以色列被上帝处罚的时候，会哭得像鸽子一样哈、哦，他们说。第7章16节，我从14节来念，就是以色列被神处罚的时候， 虽缴预备齐全，没有一个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降在他们众人身上，外面有刀剑，里面有瘟疫饥荒，在田野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遭饥荒瘟疫，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为自己的罪孽在山中发出悲声。下面这一句就是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所以他们根据这说，鸽子不回来，代表鸽子在山谷里面已经有落脚的地方，就是水退到连山谷就是最低的地方都退了，所以鸽子就不回来，代表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八章，既然连鸽子都不回来了，地都干了，就是全部都干了以后呢，那挪亚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了？挪亚也没有出去哦。我们看十三节，挪亚601岁，1月1号的时候水干了。挪亚做一件事情呢，他把那个盖子打开，他第一次是开窗户，第二次呢开盖子，他不敢开那个门，那个门是耶和华关的，记得吗？耶和华把那个门关掉了，他在等，所以他看了盖子呢，看呢，哎，好像地面都干了呢，他又等了到2月27号，全部干了以后呢，十五节，上帝对挪亚说，可以出来了。十八节，挪亚就跟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妇都出来了，一切走虫灰鸟、地上所有的动物、各种其类也都出来了。那这里就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挪亚被称为义人，他有什么被称为义人哈？那我们过去呢，看到的都是挪亚，就是上帝讲什么他就做，这个叫做顺服，对不对？我一开始讲这个三个日期是说，6章13节，上帝跟挪亚说你要造方舟，22节说挪亚就遵照去做。那7章1节，上帝跟挪亚说你要进方舟，那5节说挪亚就照着去做。我们说啊，一个人很乖的，很听话，上帝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顺服代表他信，他信上帝，信到可以听上帝的话去做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啊，上帝不说话的时候，挪亚做什么？等啊，挪亚就等。上帝不说话，上帝说话呢，挪亚就做什么？上帝都不说话的时候，挪亚就等，等到上帝说话。你们稍微想一下哈，那个。顺服上帝去做事情比较容易，还是等在那边等上帝说话，哪一个比较容易？嘿，我也觉得做事情比较容易，因为至少我手在动嘛。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困难，对不对？那上帝说好，有这个困难你这样做，好，那我就好 OK， 我就去做，至少我是这样。如果碰到一个困难，那上帝也不讲话，上帝就不说做什么的时候，你说那我怎么办？就你说话嘛，你看怎么样就好，我好做事啊，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上帝就不说话，就点点啊，那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比那个上帝说话就你就顺服更难。我是觉得那个等候是相当难，相当难哈。你等候就代表说你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上帝不讲话，你可以等。上帝到这样的程度吗？等候呢会脱轨，你知道吗？会吐气哈。不好等候。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3节，23节，不但如此，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24节，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按等候。所以呢，这里就提到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盼望。我们的相信上帝，有没有相信到可以带着盼望来等候上帝？这种带着盼望来等候上帝的操练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 那在那个都是黑暗的情况下，那明明就是应该要上帝，你应该做一点事，还是你告诉我做一点事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上帝都点点哈，那很多神学家就把这个叫做 silence of God， 神的静默。如果说我们是很恰意，事情都很顺，那上帝不讲话那没事，对不对？我们就很舒服，情况都很顺利的话，那不讲话没有关系啊，反正我每天过得很快乐啊。但是像挪亚被关，跟那些动物关在那个木头盒子里面，那水都停了，鱼都停了，水都退了，那再来呢，那这一堆动物食物也快吃完了、啊、那到底怎么样呢？那上帝就不讲话，所以他被憋在那个盒子里面，他熬得住，他是有做一点小动作啦，他放一只鸽子出去啊，回来啊，然后放一只鸟出去啊，怎么样啊？那偷哎，先盖着散气啊，可是他就不敢开那个门，他就等上帝跟他说 OK， 可以出来，他才出来。这个等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等不及呢，就会做一些自以为是帮上帝做事情的事情。你记不得那个亚伯拉罕？上帝不是跟他讲吗？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什么时候跟他讲呢？75岁跟他讲，好吧，75岁好啊，那就等啊。等到99岁，没有，很难呢。要他等了等了几年呢？就等不及啦。他不是他等不及，他老婆也等不及啦。说，我已经拢无啊，月经都没有了啊，你还要再等到什么时候？趁你还有精子，赶快再找个小老婆，也许还可以有你的种嘛。至少我没有，至少你的种还有啊。亚伯拉罕就听了这个老婆的建议啊，那就讨了一个小老婆啊，真的是马上就生一个。那生完呢，上帝来说不是这个，我糟糕，我叫你等啊，他说等不及，这里弄了一个儿子出来了。后来就变成他的很大问题，到今天还是问题啊，不晓得怎么处理，因为那个再怎么样是亚伯兰要负一部分责任吧，好、哦，总不能说我是无辜的，那个就是你不能等，就把事情搞成这样子啊、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有时候是会好意来帮助上帝哈、哦，好像上帝啊你去哪里啊、哦，怎么不赶快出来？我们会照我们以为。上帝会希望这样做，我们就去做。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这个挪亚我们看到的是不只是一个顺服上帝的命令，上帝说什么他就赶快去做，他也是一个上帝不说什么的时候他就可以安静在那边忍耐等候上帝的作为齁。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0章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从30节来念。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时候我们念这样的圣经，我们会觉得很好、哦、啊，如鹰展翅上腾。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鹰要展翅上腾哦，在它脱毛的时候，那个等的时间不是太好过，相当的时间，它那个那一套新的毛才会长出来，它才可以展翅上腾。所以前面那一段难过的日子，就是它旧的毛已经脱光了，新的毛还没有长出来，在那个看起来不像鹰啊，像一只小鸡，然后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的，那个是等候的日子。一直等到你的新的毛长满了以后，你才可以飞啊，才可以再飞起来。这是。如鹰展翅上腾，前面要经过一个等候的一个时期哈。好，我们再看雅各书，在新约后面最后面，雅各书第5章第7节到第11节， 255页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那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出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约伯记如果你念过就知道，约伯记的等候其实是嘀嘀咕咕啦，他是等啊，可是他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啊，一直要问上帝哈。那他的朋友又不太谅解，就一直跟他说问题其实是你的，所以他就经过很痛苦的那个哲学的争辩。可是最后神有回答约伯的等候了。他老婆看他很惨的时候，就跟他说啊，我在这些拜兄弟啊，拜到这个样子，对不对？你干脆骂上帝啊，上帝就把你打死，这样你还好过一点。那今天这个样子要死不活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这样干嘛嘛？哈，约伯就跟他老婆说，麦阿内拉，我给你提倡嘛，哈，哦，你不要这样激我了，哈。然后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说：“我要等到耶和华来向我回答。”然后圣经说，约伯不在那样的场里面，他不犯罪，他不用他的嘴巴犯罪，不去骂上帝了，或是去乱做什么事情。他说，他一定要等到他的救赎主来了，他一定要等到上帝来回答他的问题。他觉得上帝让他碰到这么凄惨，一定有理由啊！可是上帝都不讲话、啊。我们说 silence 啊，上帝都不讲话。那个在那个希特勒在开始杀犹太人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很多神学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啊，神你在哪里？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德国？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就被弄到那个什么 gas chamber 哈？那就一下子就把他杀掉了。不止犹太人啊，还有一些 handicap 一些智能不足的一些精神病的都被希特勒一批一批杀了。后来他觉得用子弹太可惜了，就干脆用那个 gas， 就是那个比较省钱啦、啊、简单讲就是。那很多神学家一直很挣扎，甚至到最后有人说这个叫 absence of God， silence 还不够，上帝缺席。甚至有人说 death of God， 你听过神死神学吗？神学就说，如果有上帝，上帝死了啦。如果上帝没有死，今天怎么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历练当中，神告诉你说，我要你做这个事情，你有这个感觉，你就要觉得我要不要做，这个是第一种，叫做顺服，对不对？有时候神让你一些遭遇，可是神就不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神就什么都不讲，那个时候你要学习的就是等候。就像这个挪亚这样，他就等候，等候不容易，好，等候不容易。好，最后我们来看八章十七节，创世纪。这里呢，上帝就开始讲话，跟挪亚说：“你们可以出来的，还有那些鸟啊、牲畜啊、昆虫啊，都可以出来。”然后呢，上帝讲这句话。多多滋生，大大兴旺。这个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如果你印象还有的话，就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开始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就讲这一句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给生物的祝福，活的，就是说你们会生团，你有后代，就是说你生命不会一代就断掉，你会一代一代相代代相传。那所以这句话就等于是上帝又回到起初创造天地的对所有生物的祝福，现在重新祝福。所以有人说这算是第二次的创造，第二次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重新开始。所以我这里讲义提到 recreation 哈，再创造哈，再祝福。那这个是可以说是重新开始啊。一开始的时候，挪亚呢他就筑了一座坛，开始献祭。然后想关于这个筑坛献祭的事情，我们下一次再讲。下个礼拜我们应该还有上课，再一次，然后再来就放暑假啊。好，有没有问题？ 哎。我不知道，我要再去查一下。但是我知道是耶稣自己提过，耶稣说挪亚的日子人就照样吃喝嫁娶，一直到洪水来了然后就过去。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就会跟挪亚的日子一样，所以你讲的没有错。挪亚的故事至少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大审判大毁灭。那上帝因为有彩虹约说我不再用水，但是上帝没有说我不再毁灭，他说我不再用水毁灭。所以有人说第二次是用火，如果根据圣经后来讲，第二次是用火来把这个世界更新。第一次用水他没有完全毁灭，他还留下那一条方舟，不是吗？就是留下一个鱼种重新开始。那第二次的审判用火来审判也是会有留下来。所以他常常说这渔民啊，英文叫 remnant， 就是会有一点点恩典留下来，不会赶尽杀绝。就是说审判中有恩典，这个没有错。这是一个 typology， 就是一个象征吧。就是挪亚洪水的确你讲的没有错，我也同意是这样。那个方舟象征的是救恩，所以在审判公义审判当中有一个救恩。可是你要自己进方舟，那这我就讲到那个卡尔巴特的神学。他说神预定得救，神没有预定，神只有预定方舟，神只有预定水在方舟里水就得救，神没有预定说你要进去他不要进去，他不可以，没有，每一个人自己要决定要不要进。所以那个就是在讨论那个到底人可以不可以选择要不要得救的那个问题啊。如果神是神，他可以不可以决定要不要救人，那如果这两个冲突的时候，那到底怎么去处理那个神的意志跟人的自由。那个卡尔巴特就是用以那个就是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引申所引申的就是在方舟里。他们说基督就是那个方舟，那方舟是泡在水里，水是死亡的审判，所以基督为我们泡在死亡里面，所有躲到船里面的就不需要泡在那个水里面被淹死，所以所有到基督里面就不需要经过死亡的审判。他们有很多比较细的这种叫做灵异解经的就把方舟的象征的意义跟基督有这样的对比过来。那刚好那个 Ark 又到旧的那个约柜也是 Ark， 也是一个木头盒子。所以从挪亚的方舟到出埃及的约柜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像他们有这样一串给他写下来的，这样的是没有错。那为什么在其他的地方很少，这个我要再查一下，我不晓得。但是我的印象是耶稣自己有指到这样。嘿，哎，那代表上帝的答案就在将来嘛？因为那个 Kitia， 你记得那个我常常讲那个故事吗？就是那个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嘛。那我相信那个 Kitia 一定也常常祷告嘛，说上帝啊，哦，都这么可怜，那什么时候我有饭吃啊？那到死了都没有啊。那死掉以后，上帝才说好吧，那我给你冷气房，就是给你比较舒服的房间。那我想死后上帝的有一个空间来摆平在人间的不平。这样听起来那个可能性还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很多人死得很不甘愿，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人真的是做很好，可是一生都很凄惨。然后如果说神是公道的，说 神啊，那到底你的公道在哪里？为什么那个坏蛋，为什么他到死的时候都过得很好，而且死得很好，也没有死得很凄惨哈？那公道啊，上帝说你不要急啊，你不要急，我还有时间呢、啊。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一点点的当中，我们可以多少有一点学习。挪亚，他怎么样在你面前蒙恩？他怎么样？当你跟他吩咐的时候，他就遵照去做；当你没有讲话的时候，他就安静等候。我们知道这两个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太容易的功课，帮助我们在人生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等候你来带领我。当我们听到你对我们有呼召的时候，让我们有勇气可以遵照你的呼召来往前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讲一句话，就是那个会幕做好了以后呢，耶和华就降临在会幕里面。那耶和华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朵云就照在那里，然后云如果上去，以色列人就蚂蚁；云如果下来，以色列人就安宁，就不动。啊，圣经说，那个云在那个会幕上面有多久，以色列人就住多久。哈、哦，所以那个云下来的时候就是等候，云上去的时候就是顺路，就是开始白云。不管你多快乐，就是该走的时候就白云就走。好，下课，谢谢大家。